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19章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一章的内容我们比较熟悉，是有关索多玛的毁灭的。这是一个生动但悲惨的故事，是创世纪所记载的诺亚洪水以后神最严厉的审判，也是末日大审判的一个形象预表。神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必定审判一切罪恶，从古至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今天许多人对此大不以为然，这个世界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哪里会有审判呢？当年索多玛人也同样是这么认为的，大难临头之际依旧在追求行恶。但神的审判就在人自以为平安时突然来临，索多玛顷刻之间就被从天而降的硫磺与火彻底毁灭，永远消失了。只有死海边那孤零零的圆柱一直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切。本章的记载主要是围绕着罗德这个人物展开的，因此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将以他为主线。圣经的教训多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。当我们结合自己的处境来阅读这些经文时，真理和教训就都活起来了。说来也巧，我与罗德似乎有点缘分。去年11月底恰好分享了罗德离开其伯父亚伯拉罕走向索多玛的那一段。今天我们将根据经文的记载分享罗德之短、罗德之长以及罗德之果三个部分。我们先来看罗德之短。罗德的短概括为一句话，就是索多玛太有吸引力了。从前面几章的记载我们知道，大概罗德随亚伯拉罕从埃及返回迦南地不久，就暗恋上了这座城市，于是抓住与亚伯拉罕分家的机会。这次的纷争啊，十有八九是罗德暗中鼓动和支持的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往东迁移，并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，从此再也不愿意离开。后来整个索多玛的人口和财物一同被掳，罗德也未能幸免。尽管被亚伯拉罕冒死救回，但罗德还是依然选择继续住在这座罪恶之城，而不是回到亚伯拉罕身边。本章经文告诉我们，罗德实在太喜欢这地方了。面对着奉命前来毁灭城市的天使，大难临头之际，罗德依旧恋恋不舍，磨磨蹭蹭，就是不愿意逃出去。圣经的记载非常生动，天使催逼罗德，但罗德迟然不走，于是不得不拉着他和他妻子及女儿的手领他们出城，又嘱咐他们赶紧往山上逃命，不可回头张望。但罗德就是不想离索多玛太远，反而苦苦哀求要留在索尔。罗德的妻子就更糟糕了，终于没有顺服神而回头看了一眼，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成为后世永远的警戒。我们忍不住要问，罗德到底留恋什么？索多玛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呢？结合这几章经文的记载，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。首先就是索多玛的安居与安全。你可能不觉得如此，索多玛哪里安全呢？单单与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生活比较一下就容易理解了。亚伯拉罕住的是帐篷，四处迁移势单力孤， 生活的艰辛、艰辛与危险可想而知。但索多玛却是一座大城市，有城墙、有房子、有君王，又人多势众，当然可以安居，又安全的多了。这正是罗德所向往的。其次，就是索多玛的财富与权力。罗德当年与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，财物就很多。这些年在索多玛苦心经营，估计又增加了不少。罗德有房子，可以接待天使，又迟迟不愿离开，都说明罗德是相当富有的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城门口通常是市场，是城市中最繁华的地方，而能坐在城门口的要么是官员，要么就是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罗德既坐在城门口，说明已经拥有这样显赫的地位了。索多玛人后来讽刺罗德，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，也可以作为佐证。第三，就是索多玛的美好未来。从哪里能看出这一点呢？就从罗德把两个女儿嫁给，或者说准备嫁给索多玛人可以看出端倪。罗德对索多玛的未来是相当看好的，不仅自己努力融入，而且准备世世代代就在这里扎根了，因此为女儿们安排了如此美好而稳妥的前程。但很不幸也颇为讽刺的是，在神眼中，索多玛却是一座罪恶之城，那里的人民罪大恶极，是马上就要受严厉审判的。当天使奉命前来考察的时候，索多玛人实实在在的表现了一把，被抓了现行，于是神决定立即彻底毁灭这座城。索多玛能安居安全吗？索多玛能存留任何财富吗？索多玛有未来吗？罗德实在太可悲太可怜了。罗德与索多玛越近，就离神越远。从一离开亚伯拉罕的那一刻开始，罗德这是远离神及神的选民，在今天就是真教会的这个所有人的一个代表，他的悲剧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贪恋世界，这是罗德生命中最致命的短，是罗德留给我们最突出的教训。这个世界的诱惑力比我们感受到的要大得多，否则魔鬼就不会用它来试探主了。作为基督徒，如何看待世界，如何对待现有的财富、权力、地位，如何为自己及儿女选择未来等等，使我们一生都要面临的严峻挑战。如果不能看自己在世是寄居的，不肯住帐篷，不能以管家的心态对待财富与权力，不把未来单单建立在仰望神的根基上，罗德就将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人一旦贪爱世界，灵性的下滑与悲惨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时时警醒啊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罗德之长。如果只因看见了罗德之短而得出罗德无所长的结论，那可就错了。因为彼得后书说罗德是义人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觐见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这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六到八节。这提醒我们注意，现实中的人，包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甚至那些伟人或名人，总是复杂的、多侧面的，是不能简单贴标签的。记得这一点，才能比较客观公正的 评价人和事，才能处理好彼此间的关系。我们中国的文化习惯于把人简单化、标签化，若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坏人，但圣经记载的人却是多侧面的。比如本章的罗德，他固然贪恋世界，但却也偏偏为索多玛人的恶行忧伤，因此在神眼中是敬虔之人，在索多玛人中则算是义人。因此我们要看罗德之短，但同时也需要看罗德之长。在本章的经文中，罗德之长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。其一是他乐意接待客旅，与他的伯父亚伯拉罕一样好客。当天使在索多玛城门口遇见了罗德，他立即谦卑恭敬地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过夜，并盛情款待他们。希伯来书教导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罗德是又一个例证。今天我们也许不需要在家里接待弟兄姊妹了，但彼此相爱、互相帮助的热心与行动依旧是不可缺少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远离家乡寄居在这座城市的人。当你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，焉知就没有天使在其中呢？其二是敢于抵挡罪恶，保护客旅。当索多玛人企图对住在罗德家里的天使图谋不轨时，这些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罗德并没有因恐惧而逃避，反而挺身而出，规劝他们不要做这恶事，并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以保护所接待的客人。在这一点上，罗德是值得称道的。尽管解决的方法的本身值得商榷，但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你能像罗德一样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吗？我们的眼睛往往很容易盯着别人的短处，却对其长处视而不见，这是不客观的，更是不公义的。其三是相信天使的话，也就是相信神。在天使出手保护了罗德及其一家之后，他应该认出了天使。对于天使所说即将毁灭索多玛，要其尽快通知女婿或准女婿，以及赶快出逃等话，罗德尽管很不情愿，但毕竟都相信并照着做了。这表明罗德还有些许的信心，只不过这信心因贪心而大打折扣罢了。罗德不幸中的万幸，是他一直保持着基本的敬虔，没有完全认同索多玛这座罪恶之城。而最可庆幸的，则是他有一位爱他、关心他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代求、被神看为朋友的伯父，即义人亚伯拉罕。这才是罗德最大的长。当天使出发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与神一番讨价还价，罗德肯定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就在毁灭索多玛的当天，亚伯拉罕一早就充满牵挂的在远方眺望。所以经文说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可见罗德的得福啊，在这里就是蒙拯救啊，亚伯拉罕是最重要的原因。雅各说，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让我们常常记得为弟兄姊妹代祷，尤其是为那些软弱的肢体代祷，那不仅是他复兴的动力，更可能是他在危难时刻得救的关键。我们现今正处于软弱低迷的状态，彼此的代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。感恩的是，我们的灵性和祷告随着新年的开始而有所复兴，但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往往是灵性与祷告下滑的危险时期。盼望弟兄姊妹能不为环境或习惯所干扰，假期中在为自己与家人祷告的同时，继续恳切地为教会、为弟兄姊妹代求，以保持复兴的势头。当然，亚伯拉罕还是一个明显的预表， 我们今天得救是因我们自己的义与虔诚吗？当然不是，乃是因为那位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现今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的主耶稣基督。最后我们来看罗德之果。尽管罗德表现出敬虔的一面，但不可否认，罗德之果主要还是负面的，贪恋世界后果是严重的。这些亏损既有属灵的也有属世的，这些都从罗德身上体现出来了。罗德居住在索多玛，结果却是几乎丧失了看得见的一切。尽管他居住了多年并努力融入，又有财富和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但索多玛人却始终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想做官的外来人。罗德并没有真正成为索多玛人，当然了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当战争的时候他一样被掳，索多玛并不能够为他提供安全的保障。在索多玛最终被毁灭的时候，罗德不仅跟着丧失了全部的财产、女婿和未来，而且还丧失了妻子。尽管他和两个女儿得救了，但却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这样的结局恐怕是罗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。与世俗为友固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好处，但最终却必定是一无所有。即便在现实的世界中没有如此，在将来的审判中也必定会如此。你重看世界的一切吗？那可就要当心了。除了这些有形的损失以外，罗德无形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。由于长期居住在这座罪恶之城，罗德的道德及行事为人不可避免地受了当地人负面的影响。因此当面对围困他家企图兴恶的索多玛人时，罗德提出的替代方案竟然是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做交换。若不是天使出手相救，还不知结果会怎么样呢。即便经历了这些，罗德还是一边为这城里的人忧伤，一边继续居住生活在这里，从没打算离开，令人费解。罗德道德与属灵的状况让人颇为感叹。世界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，千万不要以为能深陷其中却同时独善其身，那不过是自欺。基督徒需要生活在败坏的世界中，我们对世俗的抵抗力未必就强过罗德。因此唯有单单依靠神的恩典与大能，警醒祷告，才能从世界分别出来。不仅罗德自身受了亏损，而且其女儿们受害更深。就是在索多玛被毁灭以后，灾难依旧在继续，从而让罗德终生蒙羞。审判之后，罗德不敢再住在索尔，大概是怕这城的人因神的审判而报复，只得住在远离人群的山洞里。两个女儿见自己婚配生育的希望都断绝了，为了自己的未来居然行起了乱伦的事，生下了摩雅和亚门这两个民族的先祖。这两个民族不仅是罗德的羞辱，而且是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的死敌，对神选民的历史影响深远。由此可见，你的选择或决定，你的道德和宗教状况，绝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。你的子女往往是受影响最深的人。我们很容易把教育的责任和关注点锁定在外在的学校、教会或社会环境之上，但其实影响最直接、最广泛、最潜移默化的，还是作为父母的我们自己。罗德作为父亲是失败的，你我又将如何呢？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看罗德，为的是归正我们自己，好使我们能行在神的心意中。如果达成了这一目的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不是突然的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两处经文， 都是教训我们基督徒在世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因此不要像罗德一样贪恋世界，而是应当效法亚伯拉罕，仰望等候天上那座有根基的城。第一处是彼得前书二章的九到十二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另一处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八到十节以及十五和十六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